各地城市愤怒的示威者将因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的抗议活动持续到第六个晚上，这增加了他们与寻求实施夜间宵禁的警察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洛杉矶、芝加哥、迈阿密、底特律和费城等主要城市已下令禁止游行者在天黑后上街。德克萨斯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在各自的州实施了紧急状态。在过去的五个晚上，发生了纵火、破坏公物、抢劫和暴力，其中大部分是针对警察的。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的游行者，不仅对于警察对黑人男女的严厉对待表示愤怒，而且对美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也表示愤怒。警车和政府大楼被纵火焚烧，商店的窗户被砸碎，公园里的纪念碑被喷了漆，遭到了破坏。防暴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士兵经常在周六发生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喧闹但基本上是和平的街头示威中警戒，但随着夜幕降临，宵禁被忽视，一些抗议活动演变成暴力行为，促使警方以胡椒弹、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作出回应。目前全国各地部署了共约500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另有2000人准备在接到召唤时应征。美国总统特朗普赞扬国民警卫队在应对明尼苏达州一名非裔美国人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后演变成暴力的抗议活动方面做得出色。在美国数十个城市发生夜间的暴力事件后，特朗普在周日的推特上指责安提法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者煽动了混乱。他说，其他由民主党管理的城市和州应该看看昨晚明尼阿波利斯激进左翼无政府主义的全面关闭。国民警卫队做得很好，应该在其他州部署国民警卫队，否则就太晚了。特朗普说，美国将指定安提法为恐怖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主任希纳·沙姆西批评了这一宣布。正如这条推文所表明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固有的政治标签，容易被滥用和乱用。他说，没有指定一个国内组织为恐怖主义组织的法律权威，任何此类指定都会引起重大的正当程序和第一修正案的关切。反诽谤联盟形容安提法是一个相信积极激进的反对极右运动的松散团体、网络和个人。在明尼阿波利斯46岁的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死亡后的几天里，美国各地发生了普遍和平的抗议活动，然后出现了骚乱。弗洛伊德是在一名白人警员把他按倒在地，用膝盖压在他脖子上超过8分钟后死亡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言人尤维杰星期一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六四事件31周年，遇难者家属将无法在四日当天到北京万安公墓进行集体祭拜。尤维杰还说，农历新年之后，他已经无法与其他遇难者家属见面，增加了准备六四祭文的难度。然而即使无法集体祭拜，家属希望当天能分批前往墓地，同时不接受警方禁止他们前往的要求。1989年北京发生的民主运动，其后爆发震惊世界的六四血腥镇压事件，多位遇难者的母亲成立天安门母亲，要求政府追究屠杀责任。有关香港智联会今年也因疫情管制，可能无法像过去一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尤维杰表示不感到遗憾，只要香港市民一直声援，烛光依然会点燃，这也是每个人的心愿。此外，美国非盈利公共福利组织人道中国共同创办人、六四学运领袖周峰佐表示，疫情衍生了各种网上的纪念活动，其中许多社群都在讨论六四，他也举办了网上视讯研讨会，让大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参与。周峰所指出，新冠疫情发展成了全球灾难，武汉医生李文亮之死令中国许多民众觉醒言论自由的重要。 星期天，美国宇航员道格拉斯·赫尔利和鲍勃·本肯乘坐由私人公司 SpaceX 建造的太空舱同国际空间站对接后，空间站上的宇航员对他们表示欢迎。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Today's unit is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你最喜欢吃什么，谈论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以及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节目主持人 Max 喜欢吃肉，而 Cathy 是吃素的。我们先来熟悉一下本课用到的一些词句。
Meat,
肉，这个词的拼法是 M-E-A-T.
Fish,
鱼 F-I-S-H.
Swordfish,
剑鱼、旗鱼、金枪鱼 S-W-O-R-D F-I-S-H.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你最喜欢吃什么？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我喜欢吃牛肉，特别是牛排。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你喜欢吃什么？
Hi Max, what's up?
Not much. How are you doing?
Pretty good.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s guest is Maria Alvarez.
She manages a clothing store, doesn't she?
That's right, in San Jose, California.
And what's our topic for tod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Food? Good. I like to talk about food.
Okay, Max,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I'm a meat eater.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 How about you, Kathy?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O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Do you like fish, Max?
No, I don't like fish very much.
Well,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talk with our guest.
Listen and repeat.
接下来请大家听一句，跟着说一句。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Beef. I like beef, especially steak.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Fish. I like fish, especially swordfish.
Interview.
访谈时间。服装店经理 Maria Alvarez 谈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她最喜欢吃的是意大利食品。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用语。
Spaghetti.
意大利面条。S-P-A-G-H-E-T-T-I.
Pizza.
比萨饼。P-I-Z-Z-A. Pizza 是美国年轻人喜欢的食品。人们常常在周末聚会的时候打电话叫披萨店送外卖。
A hamburger.
汉堡包。H-A-M-B-U-R-G-E-R.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我喜欢吃美国菜，不过我最爱吃的不是美国菜。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他们会做各式各样的墨西哥菜。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我更喜欢我母亲做的菜。现在我们来听这次访谈。
Now it's time for today's interview.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American 食品中比较典型的就是牛排、汉堡包之类的东西。不过在美国，你可以品尝到烹调风格各异的世界各地菜肴。例如中国菜以价廉物美而著称。Maria 是墨西哥人后裔，所以当然喜欢吃墨西哥菜。墨西哥菜里有
Enchiladas
卷肉玉米面饼
Tacos
加肉末的炸玉米卷
Tamales
玉米面包卷的辣味肉饼子。我们再听听这次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 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
Does Maria like American food? Yes, she does, but it's not her favorite.What's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He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s Italian food. What kinds of Italian food does she like? She likes spaghetti and pizza.
Email.
电子邮件，下面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我们先学习一些要用到的词句。
Spicy
辣的，加调料的。 S-P-I-C-Y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我常常和朋友们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印度菜相当辣。下面我们来听 Maria 回答听众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问题。
Welcome back. It's time to check our email.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我们再听听 Maria 不喜欢哪国菜，为什么不喜欢？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Maria 说
It's too hot for me.
意思是泰国菜对我来说太辣了。
Listen and answer.
问答练习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听众在听到铃声以后回答问题。
Does Maria like Chinese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Chinese food.
Does Maria like hot food?
Yes, she does. She likes hot food.
Does Maria like Thai food?
No, she doesn't. Thai food is too hot for her.
Daily Dialogue, A Dinner Invitation, Part 1.
每日对话，今天的题目是请吃饭第一部分。Mark 邀请他的朋友 Debbie 吃晚饭。Debbie 喜欢吃意大利菜， Mark 则觉得意大利菜使人发胖。我们先学习一下对话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菜?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意大利菜使人发胖。请注意，这里的
fattening
是动词 fatten 的现在分词，由动词原形加上 ing 构成，起形容词作用，在句子中做表语。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请听 Mark 和 Debbie 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Listen and repeat.
下面请大家跟着我们重复前面的对话。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Question of the week.
每周一问。今天要回答上星期问的三个问题，是关于美国人生活中的三件大事。第一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大多数人什么岁数开始学开车？第二个问题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多数儿童什么年龄上一年级？第三个问题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大多数人什么年龄退休?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 Cathy 和 Max 围绕这三个问题的对话。
It's time to answer last week's question. The question was, when do they do it? Are you ready to play our game, Cathy?
Yes, I am.
Okay, question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Could you please repeat the question?
At what age do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a car?
Let's see. I think most people learn to drive a car when they are 16 years old.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learn to drive when they are 16. Okay, here's your second ques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Let me think. When do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When they are 5 years old.
Not quite. Most children start first grade when they are 6 years old. Question number thre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n do most people retire?
At what age do most people retire?
Yes.
Boy, that's hard to say. Some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pretty young, 50 or 55 years old.And other people still work when they are 70 or 75. But most Americans, I think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about 65 years old.
Yes, that's right. Most Americans retire when they are 65. You did very well.
Thank you. I enjoyed it.
好，我们来谈谈这几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16岁开始开车。实际上，美国法律规定必须满16岁才能获得驾驶执照。在美国考驾照，先要考笔试，也就是有关交通规则的考试。笔试通过之后，还要通过路考才能拿到驾驶执照。各个州的考试标准不一样。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儿童要在6岁开始上一年级，5岁要上学前班。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大多数美国人在65岁左右退休。
A question for you.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Now here's a question for you.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请在铃响以后回答。
What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Sounds good.
Today, 我们这一课涉及的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个话题，喜欢吃什么风味的菜。我们谈论了不同类别的食品，各国风味的菜。一个人喜欢吃什么和不喜欢吃什么？问别人喜欢吃什么菜，可以说
What's your favorite food?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下面我们来复习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访谈。
Our guest today is Maria Alvarez. Maria liv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Maria.
Hello, Kathy.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food. Maria, do you like American food?
American food?
Yes, steak, hamburgers, and so on.
Well, I like American food, but it's not my favorite kind of food.
What is your favorite kind of food?
Italian. I love Italian food.
So you like spaghetti and pizza, right?
Oh yes, I love pizza.
How about Mexican food? Do you like Mexican food?
Yes, I do.My parents are both from Mexico, and they're both excellent cooks.
What do they cook?
Oh, they cook all kinds of Mexican food. Enchiladas, tacos, tamales.
How about you? Do you cook Mexican food?
Sure, but I prefer my mother's cooking.
Thank you, Maria. Our guest is Maria Alvarez.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电子邮件。
We have an email from Deborah in Michigan. Her question is, do you like Chinese food?
Yes, I do. I like Chinese food very much. I often go to Chinese restaurants with my friends.
What other kinds of food do you like?
I like Indian food.
Indian food is pretty hot.
Do you mean spicy hot?
Yes, spicy hot.
Oh, I like hot food.
What kinds of food don't you like?
Well, I don't like Thai food.
Why not?
Thai food is really hot. It's too hot for me.
Okay, Maria,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again.
My pleasure. Thanks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每日对话，请吃饭，第一部分。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to dinner tonight?
Sure, I'd love to, Mark.
What kind of food do you like?
Oh, I love Italian food.
Italian food is too fattening.
各位听众，在结束今天这课之前，我们还要播送 Cathy 和 Max， 还有他们的同事们在播音室里的一段对话，让大家从中了解美国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今天的话题是看电影。Max 看了一部描述美国作家艾迪加·艾伦坡生平的电影。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Edgar Allan Poe，
艾迪加·艾伦坡，美国19世纪的大文豪之一。The Raven， 艾迪加·艾伦坡的代表作，乌鸦。Raven 的拼法是 R-A-V-E-N。
I saw a movie.
我看了一场电影。
It was called Poe.
电影的名字叫 Poe。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这里是引用乌鸦中的一句话，意思是老乌鸦说绝不。Quoth, Q-U-O-T-H, 是古英语中说的意思。下面请听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 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 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Max 周末看了一场电影，讲的是艾迪加·艾伦坡的生平。艾迪加·艾伦坡还写过很多短篇小说和侦探小说。有人说他是现代侦探小说的始祖。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off the air.
So, Max,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s, I did. I saw a movie.
A movie? Which one?
It was called Poe.
Poe? Edgar Allan Poe? The famous American writer?
Yes.
Oh, I love his poems, especially The Raven. Quoth the Raven, nevermore. And his stories. He wrote great stories, mystery stories. Is the movie about one of his stories?
No, the movie isn't about his stories. The movie is about Edgar Allan Poe himself. It's the story of his life.
Really? Did you like it?
Yes, it was great, but it was very sad. Poe had a very unhappy life.
Oh, I'd love to see it.
It's playing in Georgetown.
Okay, I'll go this weekend.
各位听众，今天的新动态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 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Bye. For further study...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香港抗争行动升级，喊出港独，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特朗普宣告一国两制已死，取消优惠待遇，制裁中国官员，香港情势升高，美中对抗。美战机巡弋台湾、香港，习近平、解放军强硬谈话，台湾提出救援方案，港人是否将出现新一波移民潮？欢迎收看5月31号的海峡论坛。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再次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反对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这次抗议的人数虽然不及去年反送中运动时期的最高峰，但是抗议的口号却明显升级，有不少人喊出了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这样的口号。而在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纷纷针对港版国安法做出强烈的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如果北京真的要全面接管香港，那么美国可能对中国实施制裁。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示，民主阵营的所有成员都和香港站在一起。那么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能否最终迫使北京撤回港版国安法？北京若强推此法，是否可能会有反效果，反而导致更多的香港民众选择支持走向独立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香港立法会的议员朱凯迪议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朱凯迪议员，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谈一下昨天这个524香港周日发起的这个反国安法还有反国歌法的大游行哦。当然你也在现场，然后这次是疫情爆发之后香港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那么我们也再次看到香港警察发射了这个催泪弹，您在现场的观察是什么呢？
是我们自从一月份有疫情以来最大的一次民众的游行。那我们的感觉有参与的就是感觉蛮有力量的，就是因为过去其实大家很担心说疫情会不会让大家都把那个热情退却了，就以后都没有办法再走到街上。虽然现在我们有一个所谸的限聚令，就是8个人以上不能有一个聚集，那警察过去一两个月都是用这个条例来驱散一些游行示威，但是昨天他们就没有这样做，而是改用其他的条例去拘捕示威者，也有100多个人被捕。所以其实昨天虽然是一个蛮多人的示威，但是很可惜的是又有100多个人被捕。
那么在诉求方面，您是否观察到跟过去的一些不同？因为在反送中期间，除了这一次我们看到民众还是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之外呢，好像也看到了所谓这个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这样的一个口号，这在过去是主流吗？为什么在这一次昨天的抗议当中成为好像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呢？
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个口号其实去年已经有的，但是昨天其实很明显就变成一个很主流的口号。我感觉这是一种对于中共单方面的宣布国安法是一种情绪的反抗，就是说其实香港很多市民都已经看不到跟中共继续在一起有什么可能性，就是你面对一个独裁的政权，其实你绕来绕去也是一个被镇压的命运。那所以一种情绪说香港独立才是唯一可以走的一条路，虽然那条路可能也走不通的，但是口号上有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好，另外我们回到刚才谈到这个人数，虽然说疫情之下昨天还是 出来分的非常多的这个香港民众表达他们的声音，而且画面中看到其实是有些是全家大小一起出来的，真的蛮不容易在疫情之下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跟这个去年反送中最高峰的时期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时候最多人可以出来反对这个逃犯条例是200万人这样的一个人数、哦、那当然接下来我看到这个抗争的日程表又再度的回来了，有很多这个日程包括了这个周年612等等，您是否预期接下来站出街头来表达声音和抗议的民众还会持续的往上增加呢？
因为其实香港警察跟当局其实已经用很多方法不让一些很大规模的游行可以进行，所以我估计就很难回到去年六月份的时候100万人200万人那种程度。但是昨天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都是一种暖身，就是几个月没有出来，然后昨天就重新出来，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嘛，问题反而更加严重了。如果去年是送中 1.0 的话，这个国安法就是送中 2.0 了。因为他是把中共他的国安的体制就主动的拿到香港那个城市里面去实行嘛，所以我估计未来其实那个游行跟示威是人数会增加，但是应该不会到100万那种程度。
不过昨天这样的一个这个抗议的大游行还是引起了这个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哦、你怎么看国际上的反应？现在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各国的国会议员都出来表达对香港民众的支持了。另外就是在美方的部分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连白宫最高层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都出来讲说，如果中共真的这个实施这个国安法等于是全面的接管了香港的话，那么美国不会做事的，会对中国进行制裁。那么此前这个国务卿 Pompeo 也说，这是对香港自治的一个丧钟，可能会考虑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您怎么看这个美方还有国际社会的反应呢？
我们在香港是非常需要也很感谢国际社会在这个疫情当中还可以对香港这个事情有反应。因为首先我们单凭香港人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共产党去斗争的，所以这个问题一定需要国际社会的帮助。然后国际社会也准确的看到这个国安法其实就是送中 2.0 嘛，因为它对于国际社会在香港利益的损害一定比去年的逃犯条例更加厉害。你如果可以想象美国它有85000个国民在香港，然后几千家公司，如果香港可以建立一个中国的国安部门在香港，那种秘密警察它可以像在中国里面一样随时抓人，然后可以随时把一个人消失，可能一年两年都没有审讯，那这样的状况如果在香港出现的话，我感觉全世界都不能够在香港待下去。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把这个问题很认真的看待，而对于中国发出很严厉的警告，甚至于将来可能有的制裁，都是一个合适的做法。
那除了美国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离香港很近的台湾也做出了很快的回应。我知道您去年也曾经访问过台湾，针对这个难民法的问题去向台湾当局进行了解。那么这次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很快的说，这个所有民主阵营的伙伴都会跟香港站在一起，而且他还说会提供港人必要的协助。您怎么看台湾方面的反应呢？
其实香港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的帮助有两方面嘛，一个就是国际社会有没有办法去制衡中共这样的一个做法，比如说透过制裁啊，透过各方面的措施，新的立法去让中共看到他不能这样做。另外一方面的帮助就是，如果在民主运动的过程当中有人被牺牲了，被拘捕了，可能要流亡到香港以外的地方，那他们有没有一个可靠的可以安身的地方？那台湾 其实总统蔡英文去年已经有多番的表态说他支持香港的民主运动。那我们其实一直都有跟台湾当局跟台湾的立法委员去沟通，现在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已经在台湾，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要去到台湾的。那当然我们希望台湾当局的帮助可以持续的在发生。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谈一个话题，就注意到说事实上就是这个港版的国安法消息一出来之后，发现这个香港民众开始搜寻移民的关键词的这个比例马上就激增了。包括英国的媒体也报道说英国首相曾经说过可能会准备接收更多的香港人到英国去。你怎么看现在在这个国安法的威胁之下，香港人面临一个去或留的一个问题？您认为香港会出现一波不管到台湾也好英国也好出现这样的一种再次的移民潮出现吗？
现在的问题是香港人有一个两难的抉择。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谈六四嘛，1989年的时候是北京杀人了，然后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很多香港人就跑到不同的地方去。这一次呢，是我们自己的地方被欺负，那我们自己的人身自由没有得到保障，所以我们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留在自己的地方去捍卫我们的权利，就跟中国共产党斗争的。但是同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面对中共那么大的强大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单凭我们自己去打胜这一场仗。所以我是估计会有很多人会选择离开香港的，但是我们希望那些去到外国的朋友，他们不是带着一种放弃香港的心态去离开，而是把这个民主运动把它带到不同的地方，然后让香港在国际上面得到的援助比现在更要强大。
刚才朱凯迪议员你也谈到了这个六四，还有现在香港人民心中那种感觉。我想先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自己其实也有被捕的经验，你怎么看？你可能更有深刻的体认，如果一旦这个所谓的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话，它究竟对一般香港民众的人身安全，不管是表达自己的声音也好啊，表达抗议也好，它造成的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是代表说秘密警察可以在香港随意的抓人、随意的逮捕，然后甚至审判都没有办法这个得到公正的这个待遇吗？有人说这个到时候可能被秘密警察逮捕的香港人士的人数不会少于当年的8964。您怎么看？您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您的评估这个国安法真的实施之后它实际的影响会是什么？
它实际的影响就会把香港的人权跟自由的程度变成跟深圳跟中国大陆一模一样。那到那个时候到底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捕？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严厉的法律，那大家会不会就害怕？你如果很害怕，就像很多深圳啊广东省的人，他们也很害怕，所以他们就不出来示威抗议啊，所以他们自然被抓的所谓维权人士的人数也不是很多啊。所以以后到底香港会不会有很多人被捕因为这个国安法，我们是要看香港人会不会持续的抗争。如果香港人持续的抗争不管这个国安法的话，那我们会被捕的人数当然就会比六四的时候更多啊，那个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就害怕了，就躲在家里了，不管事了，那中共就成功了，他就因为透过这样一个恶法就把人民压下去。这个就是我们跟中共之间的一个博弈。
的确是刚刚提到中共想要用这个法把香港的声音给压下去，您的分析就是就中共的动机还有这个时间点的分析是什么？有人说这是不是最近在疫情之下美中两国升高对抗，然后像两种博弈的一个棋子拿来这个对付美国，或是说有人说可能也是针对今年香港9月份举行的这个立法会的选举，希望可能透过这个法可能可以让他们一些不喜欢的人被 DQ 等等。您的分析这个动机跟时间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都有关系，就是国际上面他选择在这个时间，当然就是因为疫情令很多西方国家都忙于管自己的事情。
嗯哼。
他们也预期那个中共也预期到在疫情过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对于中国有一个很强大的反抗的声音，所以他们就要先下手为强嘛，就先把这个不确定的香港作为一个不确定因素把它排除掉。那他选择在九月之前去弄，当然也是要在香港九月份立法会选举之前先把这个一锤定音嘛，把这个香港人可以活动的空间把它缩小到一个很小的框架里面，那他可以用这个新的国安法去进一步的去筛选，就是 disqualify 他不喜欢的候选人，就方便他去进一步控制他未来香港政治的组成，跟谁可以继续在这个体制内玩这个游戏。
嗯，再来也想要请教你有关于这两个这个昨天被抗议这个法的这个立法的时程，包括了这个国安法大家最关注的，还有这个国歌法，其实也是昨天香港民众抗议的诉求之一嘛。这个国安法看来好像现在人大还在进行，可能闭幕礼拜四28号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表决通过了，还有这个国歌法看来也会在近期内就是进覆二读，您怎么看这两个法的这个接下来立法时程，最快什么时候要开始公布实施呢？
国安法因为完全是在北京进行的，那我们最近收到的消息是说，当那个人大他在礼拜四通过了一个决定以后，那他人大的所谓常委会就会在未来的一两个月里面草议那个具体的条文，然后到那个六月底最快六月底就会有一个公布具体的落实，所以我们想象应该是六七月份的事情。那国歌法就更早，应该在六月初跟六月中就会在香港的立法会通过，所以大概那个时间表都是在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以前就会把这些恶法都安排好布置好。
那么最后要请教朱凯丁议员，您认为现在香港人还能够怎么做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香港其实现在要进入一个集权它直接去控制你的一个黑暗时代，那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曾经面临同样的命运，但是民主运动其实不会因为这样一个打压而停止，但是我们可能要去在新的时代用一种比较灵活的方法去抗争，因为现在我们可能要面对的代价比以前是要大很多嘛。现在他有几个新的法律，他随时可以判这个终身囚禁的。那如果我们太过冲动的去正面这个挑战这个法律的话，那可能我们在短期以内我们要付的代价就太过不成比例，所以我看我们要有一种长期的抗争的准备，而不急于一时了。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议员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谢谢。
谢谢。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美国国会近日通过了一项和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类似的维吾尔人权法案。美国之音特别为您专访到为此法案提供法律意见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维吾尔人权律师图凯尔 Nuri Tukel， 请他来谈一谈维吾尔人在新疆所面临的遭遇，包括2017年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去极端条例，还有新疆的在教育营是否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规范港人四宗罪的港版国安法以及港人所面临的处境有类似之处，香港是否正在新疆化，维吾尔人的今日是否就是港人 港人的明日。我们今天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专员，同时也是美国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的董事会主席图凯尔律师 Nuri Tukel， 欢迎您。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having me。
好的，首先想请您先谈谈刚才在众院通过的这个维吾尔人权法案当中提到了针对长期监禁维吾尔人的中国官员可以对他们实施制裁。那我们知道您对这个法案的通过有很大的贡献，首先想请您先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法案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它的重要性好吗？
First of all, I'd like to commend the U.S. Congress for passing this bipartisan.
首先我要赞扬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部具有历史性实质性意义的两党法案，这还是第一次有外国政府专门为保护维吾尔人而考虑提出并最后通过一项重要法案。我也想祝贺那些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支持这部法案的人，包括那些非政府组织和我自己的机构。
Including NGO, including my own organization. So, this bill is very significant.
这部法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法案文本在外交政策、国土安全和法律执行方面做了十分清晰的表述，当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具体执行。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Magnitsky Act. This bill direct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mpose the Global Magnitsky sanction on those Chinese.
这项法案只是美国总统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那些该为多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中国政府官员。另外，该法案也对美中关系、外交事务和外交行动政策中的维吾尔人相关议题做出更新。第三，该法案也具体回应了对身居美国的维吾尔人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保护维吾尔裔美国人以及持绿卡的中国籍维吾尔人的利益与人身安全。另外，该法案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针对维吾尔问题的报告。最后，该法案也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报告维吾尔人被强制劳动的问题。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on the verge of deported to China. So, substantively, this is a solid.
以及维吾尔难民及政治庇护寻求者们受到的待遇，尤其是那些马上就要被遣返回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情况下，能拥有如此高支持率的法案，都是那些与国家安全或自然灾害救援相关的法案。
We only see this kind of support when if this is a well if a bill related to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美国国会通过落实如此强有力的立法行动，向维吾尔人以及其他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发出信号，让他们知道美国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因此，我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都对此感到非常非常高兴。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that.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not look the other way.
另外呢，图凯尔律师，你也在演说中曾经提到过，现在在中国，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情，就像是这种所谓反乌托邦当中科幻小说的情节，也谈到了您的一些个人经历。能否借由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们更多的了解，目前在新疆的在教育营当中，维吾尔人的实际的处境和遭遇，好吗？
It is very disturbing.
在教育营的情况确实令人深感不安。在教育营的开建理念、运作方式及其演变轨迹都让人不寒而栗。中国政府官员一直都公开宣称，他们这是在帮助维吾尔人转变成正常人类，因此改造思想成了这一项目一贯以来的标语。虽然这标语听起来没什么危害性，但实际操作过程则是危害巨大，这种思想改造基本就是文化灭绝的前兆。
The transformation is basically a kind of precursor for cultural genocide.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依据基于事实的可靠研究文件和报告，被关入在教育营的维吾尔人人数在80万到300万之间不等，对此有各种不同的数据。 这确实难以精确统计，也难以具体核实，但这样的数据范围足以让人毛骨悚然。我举个具体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些数字有多可怕。华盛顿特区有70多万人口，所以被关入再教育营的人差不多是华盛顿特区人口的4倍。
Not only using this pre using counterterrorism, counterextremism, counterseparatism.
中国政府不仅以反恐、反极端、反分裂为借口，关押巨大数量的维吾尔人，他还通过制造恐惧，把整个新疆都变成一个开放式监狱。比如无处不在的监控侵入你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时他甚至专门派基层干部入住维吾尔家庭。在不请自来的情况下，突然跟维吾尔家庭在同一屋檐下一起睡觉和吃饭。
Policies and implementation includes attack on children and women.
中国政府针对新疆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当中，最不堪入目的方面之一，就是对我们儿童和妇女权益的践踏。同样，根据可靠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强制维吾尔妇女与汉人男子结婚，另外他们还把维吾尔儿童送进了各种国营孤儿院。根据我们通过自由亚洲电台拿到的报告，被送进孤儿院的维吾尔儿童数目也是非常之大。这些孩子原本有家、有梦想、有正常生活、有父母的爱，但现在他们的父母要不就是被带走关押起来，要不就是被消失了。这么一来，中国政府也正好找到借口把这些孩子送进国营孤儿院。
涂海尔律师，根据您刚刚所讲的，其实让大家很多联想到目前香港的情况好像也很类似，因为现在国际社会都非常关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新疆维吾尔人正在遭受的细节，我们可以做一些连结，因为包括了北京现在正在推行，而且人大已经表决通过的这个国家安全法，港版的国安法当中也提到了分裂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跟勾结外部势力这一些，还有在香港警察也都抓捕了很多年轻的示威者。很多人认为说目前的香港正在新疆化，不晓得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I 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I agree with that concern.
我同意对香港正在新疆化的评估与关切，因为新疆政府也曾使用所谓的立法过程，将其对新疆的政治迫害合法化。
Legitimize the political oppression. Just give you an example. In 2017 and April 1.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2017年4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公布实行去极端化条例，将维族人一些最经常不过的社会行为标签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将之视之为极端主义的苗头，并借此条例为今日新疆集中营的建造与管理铺平道路。这也就像是有关香港问题的法规与条例。中央政府已有原本一套可以规范香港自治的基本法，如果能够按照香港基本法的条文去落实，大可以避免许多令北京自己头痛的问题。因此，香港民众目前正在面临类似的情况，维吾尔人今日的情况有可能成为香港人明日面临的处境。
So today's Uyghur situation could be the situation for Hong Kong tomorrow.
刚才您特别提到了文化清洗这个字，事实上我们在泄露出来的所谓的新疆文件当中也看到，中共在文化清洗还有加强意识形态的管控上面似乎是越来越倒退，也使得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人权状况越来越恶劣，也就是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在香港、在新疆、在西藏甚至在台湾这些问题都不断的接连加剧和恶化。这些问题你认为是否会导致中共它本身政权的一个危机？美国跟国际社会又要如何的来回应呢？涂凯尔律师。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对中共来说，对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有组织的宗教信仰都是不忠诚的表现。